大家好，欢迎收听马琳的夜中物语，我是马琳。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目前我是马赫亚灵气精油的创办人，也是命理风水堪舆的命理师。很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频道，我想透过这个频道想分享大家一些故事，某一些故事可能会很有趣，但有的可能会有点恐怖，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要说些什么。先跟大家聊聊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以及我为什么会来开这个频道。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特别特别的胆小，别人在说鬼故事的时候，我可能要把我的耳朵捂起来，或者是把我的眼睛捂起来，因为我很怕看到，或我很怕听到。而且我发现大家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或者在看某些影片的时候，我总感觉我身边会有一些不同的人在参与这个其中。小时候啊，当我隔壁的一些邻居有一些人往生啦，或者是发生什么状态，然后就是家里面可能在办一些丧事的时候，我胆子特别小。我可能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都还必须叫我妈妈在我下课的时候或我下班的时候到巷子里面走来接我。其实我真的不太敢自己走路回家里，因为我家在巷子的比较深的地方，所以有时候当我要回去的时候，甚至可能周边有一些家庭啊，他们可能有一些商家正在办丧事，我总能感觉到那种商家的阴气，甚至可能在门外你会看得到很多灵界的朋友走来走去，我特别害怕。我小时候胆子真的特别特别小，直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都还是这个样子，甚至我可能要让我妈妈到巷子口来接我。我胆子的状况，大概我胆小的状况差不多到我生小孩吧，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才开始有一点改变。所以人家说为母则刚，真的是这样，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我到了我生孩子之后我才开始有一些改善，但是我对灵异的这些事情依旧是非常非常容易紧张。我印象当中，在我生第一个孩子跟第二个孩子中间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尤其当我先生只要他的车子经过一些比较属于那种夜总会，那个时间点我的灵敏度就会特别特别高。常听到人家说为母则刚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到了我生孩子以后，真的才开始对灵界的这个部分比较不会那么恐惧，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啦，这种现象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直到我33岁那年，因为进入一个修行的门，那时候认识了一些师父，然后透过修行，透过灵修的师父的一些解说，他解开了我很多年很多年从小到大的一些疑虑，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其实是看得到的。而且啊，我的敏感体质，甚至有人告诉我我的身上带两颗魁罡，我是带两颗魁罡的人呢。哦，等一下我先解释一下魁罡，简单的说就是你对灵界的敏感度感知力特别强。这样的人大部分如果说来学命理跟武术会特别容易一点。我还听说魁罡的人他会有一个特点，身体特别好。诶，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发现只要我生病或我不舒服，我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大概就可以恢复元气了。这种只要有病痛的话呢，魁罡它是可以快速修复的一种特质。话说呢，刚说到就是我是看得到的人，不过我想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自己看得到这件事情也很担心，甚至可能会害怕不知道自己看到什么。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担心这样的问题，因为甚至我觉得很多的这样的能力是可以控制的，透过你的心智去控制你的眼，控制你的鼻子，还有你的心性跟心智，这些感知力其实是可以关起来的。我这样讲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会觉得怎么可能，但是这是真的。我们慢慢来讲一些故事让大家多一点了解。其实在看得到这件事情上来讲也不是完全的不好， 因为我曾经啊走在一个路上，经过了一台车子，一个后照镜突然间在我身后照到我身后的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一个女子。那我仔细看她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我后面是没有人的，不过我感受得到那个仙气，那个十足的仙气让我觉得有一种非常舒服而且非常欢喜的感觉。当下的感觉是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幸运啊，我竟然看到了灵界的一个仙子，她的五官她的美貌甚至气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在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并没有那种感觉到不祥和的气息甚至恐惧的气息都没有。曾经啊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经过一台车，它有个后照镜，这个后照镜突然不小心照到我身后的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一个女子。当时我马上回头一看，诶，我后面是没有人的耶，但是那个当下我感受到一个仙气的那种氛围，是一种舒服的而且欢喜的开心的。我当下知道一件事，我竟然这么幸运看到灵界的一位仙子，她的五官好漂亮，气质也非常好，在那个惊鸿一瞥的那种感受上，我觉得我怎么今天这么幸运，真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些好的一些在灵界的一些仙佛啦仙子啦，你有一种很欢喜的感觉，讲起来应该算我们看得到的人的一种好事吧。马林在世界各地啊走了一大圈之后，再回头过来看这些灵界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以前很胆小，但是现在看得多了以后，反而越看越满意，越看越喜欢。记得我开第一场讲座之后吧，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很多神会在你的耳朵旁边或在你旁边传讯息给你，我都很不相信，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但是后来我父亲竟然告诉我，我信你了，我相信了。我父亲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神职的工作，包含我祖父以上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每一代几乎都是。也因为第一次开讲座的时候，我上台之前我邀请了我父亲一起来参加我的人生第一场讲座，我才从我父亲身上得到一个讯息，就是原来我的体质跟我这些经历以及我的这些能力不是突发性的，而是真的有遗传性的。马林从小很喜欢听父亲讲一些神的故事，耳濡目染之下，我常常会看得到或者是跟我父亲在神职工作上为民服务这一块有一些互动。那么在三十几岁以后吧，我经常可以阶段性的有很多的师父会到我身边来教我，包含命理这一块，包含灵修这一块，久而久之命理咨询风水堪舆，甚至我可能帮人家安神位，甚至可能跟神沟通这件事情似乎就越来越离得不远了。我从小啊听我父亲讲一些神的故事还有一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好像因为这种耳濡目染吧，我常常会看到我父亲在做神职工作为很多为民服务这一块，或者是在做神职工作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技能。在我三十几岁以后，我甚至可能在我生命当中会有很多师父或老师会出现在我的身边来教我某一些技能，久而久之这个命理咨询啊风水堪舆啦、甚至帮人家安神位啊，对我来讲好像就不是这么难的事。讲到堪舆风水这一块，我最喜欢的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在人家家里面，他们有供奉一些神啊或者是仙佛菩萨之类的。因为当我们一进去到室内的时候，或者在我要去堪舆的前一天，就会很容易接收到一些这方面的资讯，甚至可能进到这个空间之前或之后，他们都会把一些讯息直接传给我。他们想要表达的应该是想要待的位置啦，或者他们想要希望透过我来传达，让他们这些事主们知道他们该注意些什么，甚至在空间里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期望交办我一些该交代的事情，该交办的事情来传给这些事主听。讲到这个部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堪舆，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去， 在这个办公室，这个老板的办公室里头，可能之前啊找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风水师啦，或者是奇门遁甲的一些老师们去帮他做一些法阵。整个空间里面的东西又特别多，所以当我要进到办公室之前，我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整个空间跟别的地方的一些不寻常的地方。没想到啊，我在进到这个办公室大楼之前，那个门口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神灵啦，或灵界的一些朋友站在前面准备迎接我进去。那么我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对着外面跟里面来给他一个行了一个礼，表示告诉他们恭敬的那个心意。于是我走进去之后，我进到办公室里面，看到一张唐卡，唐卡里面有一个菩萨坐在那里，他的磁场非常强，而且甚至你可以感觉到他磁场的厚度。我进到里面之后，他一直对我发电波，那个电波让我惊吓到不行，而且惊讶到不行。而且更有趣的事情，当他把这些讯息丢给我解读以后，我发现我们在整个空间里头的那些奇门遁甲啦，或一些风水的一些物件跟物品非常多。只是我看到的那个当下，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风水看到这种程度，却把唐卡去面对个厕所，让他去面对厕所门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不解，也觉得非常可惜。所谓可惜这件事情，应该是说唐卡这么有力量，他在这整个空间里面，照理来说是可以帮助这个老板去拓展他更好的事业发展，但是却把他放错了位置。所以啊，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我进到这个空间以后，他一直对我发电波，原来就是他想告诉我，他想换位置了，他想放到不同的他适合的位置上去。其实我还蛮喜欢跟灵界的神说话，因为当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很轻松。坦白讲，我以前还蛮害怕的，可能因为不太熟悉吧，尤其小时候啊，总是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甚至你要跟他互动沟通，我们会有一种很担心的感觉，担心怕自己做不好吧。但是我很喜欢，我到后来我很喜欢跟他们沟通，因为慢慢熟悉了，可能因为这个熟悉感，所以让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知道用什么方式跟他说。有一句话这样说，人因未知而恐惧。真的，当你熟悉以后，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可怕，反而我有时候觉得人心这件事情，人心是宇宙当中应该是最复杂的，甚至可能最千变万化的，没有规则可言。所以跟神沟通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跟困难，反而是你用那颗真心跟他来做一些互动。但我必须说，跟神沟通、神灵沟通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啦，尤其当你想要去做一些协商的时候，我常常在沟通的时候，可能旁边的人在看我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仙佛沟通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朋友，他看了很久，他就跟我说，马琳，我怎么觉得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怎么感觉好像在瞧事情啊，甚至你很像小朋友在跟大人要糖吃那种感觉，甚至说话的方式很奇妙的 feel、欸、不过我必须说，这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当你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其实你的态度其实蛮重要的。导师啊，我跟鬼沟通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些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些好兄弟他们的磁场可能比较带阴气比较重，所以我都得要透过我的护法神，这些保护我的这些护法们传讯息给我。所以呀、啊，当我的表情啊，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跟鬼在沟通的时候，旁边人就可以看得出我的严厉，甚至可能会觉得我很凶。曾经有个小朋友，他是我们以前工作人员的侄女，他因为常常看得到，所以他很害怕。有一次他的阿姨把他带到我旁边，带到我们公司来找我。刚开始他根本不敢进到我们工作的空间，甚至他很多事情他也不敢发问。我在跟他聊了一些灵界的一些事情之后，以及我告诉他怎么用什么心态去看待这些事情，这小女生就开始跟我聊起来，而且聊得很开心。他们就说，老师，你在灵界很大吗？那时候我听到有点惊讶，他怎么会这么说。他告诉我说，那不然为什么这些鬼从你公司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会向里面鞠躬呢？当时我真的笑了， 其实我在想哈，他也有可能会错意，因为我们毕竟公司里面我们是修行人嘛，那我们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有可能在这个空间里很多神在里面，或很多仙佛菩萨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很礼貌的回应他们，他们也很礼貌的经过这边的时候可能会礼貌的行个礼啊什么之类的。我的师父是三清的原始大天尊，他在某一次啊，我在跟他商量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师父啊，你可以帮帮我的工作吗？让我有一点小小知名度好了，这样会对我们的品牌哦，会比较好推跟好做。你知道没想到我师父说什么吗？他说，马林，你已经很红了。我当时很惊讶很纳闷的问他说，我哪里很红？结果我的师父告诉我，你在灵界已经很红了。听完这件事情我都有点欲哭无泪了。至于在我们的这个三清的这个原始天尊这个师父的一些故事，我之后有机会再来分享给大家。今天这一集呢，我还是想要跟一些敏感体质的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当你看得到或你听得到，或是甚至可能你的孩子是这种敏感体质的人，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心情。很多人问我哈，就是在路上如果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那怎么办，朋友们大部分都会说，那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啊，让这件事情能圆满。可是实际上哦，如果你在路上你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坦白说，你念的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可能会让这些灵界的东西来跟着你回家，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哇，菩萨来了。所以这个时间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闭气快步走过。为什么要闭气快步走过？因为他们会把你当成跟他是同类，就不会对你有多有干扰哦。所以当我们在路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静止呼吸赶快离开，这样是最好最好的方法。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在路上你觉得，或者你在外面看到一些好像还蛮好的东西，可是你不确定它到底好或不好，我们当场是不是应该停留下来或者是赶快离开？其实马林的见解是不要想太多，因为你无法判读他是仙佛菩萨，或者是他是灵界的魔，或者他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妖精类的或精怪类的。那很简单，就是离开就好了，不要想的太多。那当我们 在外面啊，或在路上看到一些还不错好的那种感觉的一些神啦、啊，或者是菩萨啦，那到底该不该靠过去？其实我觉得不用欸，因为如果他有事情要找你，我想他有各种的方式会来告诉你，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有太多的猜忌或者是担忧，离开就好了。我想世界很大，绝对不是只有我们人类而已哈。还有一个我们常常说嘛，就刚刚说的人因未知而恐惧，当你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要有太多的猜忌。宇宙是真的很大，整个宇宙里面都充满很多智慧甚至高龄智慧的物种，所以我们绝对有机会去慢慢去开发。你用你开放的心，别被这些恐惧给迷惑了。像我常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一些鬼怪的故事啊，鬼怪的片子，其实很多都是假出来的，真的鬼啊可能不一定是你想象这个样子，所以不要信以为真，能感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起码我自己个人是这么觉得。但是用正心正念，不要有投机取巧的心，甚至我用利用这样的能力去欺骗别人。这个宇宙里面它有一个自然法则，就是当你正心正念，自然就会有护卫你的力量来帮助你，甚至给予你一些支持。所谓的神魔鬼其实都是在不同的次元，在不同的领域里头，我们以恭敬的心谦卑善念去看待它。如果说你又愿意能够把这些善念能够延伸去幻化成你的行动力，去做利于众生的事，那么好的力量自然就会源源不绝。这个宇宙从来不会浪费任何资源，也不会辜负任何一个愿意为他付出的人。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里了。 欢迎你帮我们分享、订阅、留言，甚至给我五星好评咯。那我们下一次呢，想要分享大家一些关于堪舆的一些心得，或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故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